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母亲节快要到了，雨恩正忙着教会举办的一个小活动，就是有音乐的弹唱，然后有松饼咖啡，还有一个小小的摄影棚可以拍照留念，会邀请大家带着母亲一起来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下午。雨恩本来只是负责弹唱一首歌，后来又支援了另外一首歌的伴奏啊，那首歌超好听的，有机会呢一定要来点播给大家听啊。不过因为太忙了，就是远方要给自己母亲的礼物呢好像有点来不及实体的寄到，哎，真是糟糕了。应该会先有一些网络或远方能够的表示方法啦，在录音的这个当下还在构思当中，还没有确定，但我相信只要有心一定可以有些什么表达的方式的，因为重点也不是礼物本身，而是心意和爱的表达。你呢，打算准备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意和感谢呢？欢迎留言或来信跟雨恩分享哦。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
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的小范时间要来小小爆料一下陈雨恩的青春岁月。在初中的时候呢，雨恩念的是资优班，就是成绩还算不错，但有的时候陈雨恩会想要假扮成坏学生，比如说后背的背包不是有两条带子嘛，他就想要只背一边，然后再把肩膀那边的衣袖呢可以把它折起来，一副好像要去打架的样子，就是觉得不能看起来太乖会被欺负这样。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好好笑哦。然后雨恩还蛮喜欢淋雨的，就是没有背着包包也不会弄湿任何东西的时候，只有人会湿掉的那个时候。那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呢，他曾经在有一次下课的时候呢，跟好朋友在下大雨的时候从教室冲到对面的小食堂去，没有撑伞，而且其实也没有要买东西吃，然后回来就是落汤鸡啊，超级湿的。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好玩跟过瘾，反正雨恩就记得那时候接着上国文课的时候，老师瞪大的双眼瞪着自己。现在回想，雨恩也不是很明白那时候的自己在想什么。你的青春岁月里面做过什么疯狂或无厘头的事情吗？欢迎留言或来信跟小范我分享哦。今天的小范时间就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拜拜。
谢谢小范的分享。现在回想那段青春岁月，我也不是很明白呢。我觉得大概就是某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吧。就是雨恩青少年的时候是那种跟大家玩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很快乐，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会听难过的歌，写一些有点忧郁文青的那种文字的孩子。今天的播放清单要先来收听由 Kevin 老师主持的有关系就没关系。今天是两个世代的交流， Kevin 老师和严寸要来聊聊年龄不是问题，世代不是距离，青春到底是什么，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来收听有关系就没有关系。那今天呢，又到了我跟严寸，我们跨世代，70年代对00年代的一个对话。来，严寸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寸。
严寸，我们今天想要来谈谈些什么呢？
我想问 Kevin 哥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在想的，就是不知道 Kevin 哥对于青春这个词有没有什么样的见解。就是我最近在想啊，就是青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样。
好像我直觉想到青春就是那个逝去的年轻岁月的感觉、oh. 直觉啦，直觉就想到好像那个就是我的青春，所以不是有一首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什么青春小鸟一去就
哦、有有我听过，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有有有，
好，所以我相信很多跟我同样年代的听到青春想到青春就觉得那是一个逝去的岁月，逝去的这个光阴。那至于什么是青春啊，好像感觉青春是一种应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段岁月。那我觉得也许每个人的青春不太一样，就是也许我觉得的青春跟我想跟你一定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不同世代应该都不一样。那即便是同一个世代，每个人对于青春的看法可能也不太一样哦。
好，
对，
不然我跟 Kevin 哥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会就是最近在想这件事情、是因为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已经毕业了嘛、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开始怀念可能大学的生活啊，或是高中的生活啊，然后就会说哦天哪，我高中的时候参加过什么活动，然后什么我拼尽全力参加比赛，然后那过得很忙，然后就是非常充实的生活。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说，哦，那青春好像是一种很热血的感觉嘛。因为我的那个就是大学生活或高中生活其实都还蛮平淡的这样。因为我有时候就是跟朋友聊到这种事情，然后比如说我的好朋友，他就是明明我觉得我们都还年轻，然后他就会有一种觉得就是我们要出社会了，现在就是要好好把握，就是想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要赶快做、然后就导致比如说我们两个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放慢脚步，然后他就是排了很多行程，很满的行程，然后每天都告诉我说、我们一定要趁着年轻赶快做什么事情，不然青春就会消失、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他对我来说就会有一种小小的压力在、因为我觉得青春就是对每个人感觉不一样，然后他的这个想法，就是他的这种讲法会让我觉得说，就是我好像都在虚度光，对，我虚度青春，我在浪费我的青春岁月。我会觉得应该每个人青春不一样吧，但是每次、但是身边这种声音还蛮多的，然后我就开始怀疑我自己，我可能在虚度我的光阴。
我好像感觉到你有一种焦虑感。
对对对对对。
哦，就是当别人都这么的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好像很怕这个青春就不在了，所以就排了很多很多的计划，希望都能够留下非常精彩美好的这些记忆，这些青春的记忆。可是你好像是希望不用那么急嘛，慢慢来。
但应该是说，因为我之前有喜欢的一个歌手，然后他叫毛不易、然后他之前有讲过、对，他之前讲过一句话，就说你要允许有一些人有安静的青春。我觉得我青春 maybe 就比较
安静。
比如说大学大家不是说就是大一进去还是什么，反正大学你应该要体验一下什么叫夜冲，就是可能晚上骑摩托车去哪里看日出啊、或是你要去唱彻夜的 KTV， 然后早上早八才赶回去上课那种事情这样、就是我刚进去大学的时候都有人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对这种东西完全没有兴趣。
然后所以那不是你想要去做的吗？
对、但是对于别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青春的象征。就是我会这样跟别人说，我说哎、我没有什么感觉，就没有什么兴趣、他说哈，你都要毕业了，你应该要体验一次啊，就是它是不同的感觉、你之后就体验不到。我想说、可是我真的不想，我也没有很想去什么酒吧或是夜唱或去跳舞之类这样、这种事情。但是好像没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做过一点这种刺激的事情，就好像、好像你就浪费你的
青春
年华。
那我很好奇元春，你说你刚刚有提到说安静的这个青春对不对、安静的青春，那 你也快要毕业了嘛，对不对？
对。
那 你回顾你的大学生活，你觉得你有留下什么样的安静的那些记忆吗？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比较稳扎稳打，应该说就是有
是有安排的生活。
什么呢？安排了些什么样的？
哦，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无聊，但是我修课有好好修，
嗯，
上课有好好修，然后我有发展一点我自己的兴趣，嗯，可能那个兴趣可能不是，嗯，就比如说去打毛线啊，
okay,
然后去爬山啊，去划独木舟啊，
嗯，
就是可能不是一群人一起做啦，
都自己，
就是可能跟家人 maybe 或是自己
，OK， 家人或自己，
对，然后还有。那我也熬过夜啊，但那个熬夜就是我自己熬夜，我没有跟一群人一起熬夜这样。
嗯，
嗯，然后可能也会出去玩，但是也没有到一群人，然后去玩那种很刺激的什么跳伞啊什么什么的，嗯。但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跟朋友去做的一些活动啊。
嗯，所以关键点应该是你觉得你做的这些听起来比较安静的一些事情。
嗯嗯，
好，不管是你自己做。或者是你跟家人跟少数人去做，
嗯，
对，那这些东西是不是你想要的，你喜欢的，你有兴趣的？
我觉得是啊。
是吗？
嘿，对
对啊。那所以其实你只是觉得说别人你的 同学啊，你的一些朋友，他们会做的是那种比较刺激的，哦，比较喜欢一群人，
嗯，
哦，然后去做一些哇，也许是冒险啊或什么，嗯，但是那个好像不是你想要的嘛，不是你有兴趣的嘛。
对，差不多，大概是这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有青春呢，啊。
但 Kevin 哥，我跟你再讲一个，就是为什么还会有这种疑惑，是因为比如说我有时候会跟我爸聊天，
嗯，
然后我爸现在这个年纪也差不多中年，
跟我差不多嘛。
对
对
对，嗯，然后他以前比我还就是时尚，他会听那个什么 Twice 韩国女团，
嗯，
然后他现在回归就是校园民歌的那个年代，
嗯，
然后他就会听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嗨，爸爸，我年轻的时候有看过谁谁谁，然后我就有怎样怎样怎样，
嗯，
然后或是他还有讲过他上学的时候之前还有翻过墙啊，
嗯，
这种听起来很刺激，他说嗨。你怎么都没有做过呢？我就说我没有做过，我又怎么了？他当然不会希望我去那种酒店喝到烂醉啊，或者去夜唱那种他可能看起来比较危险的事情，
嗯。
但他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哎，欸，你怎么都没有跟，比如说买点什么好看的衣服，跟朋友出去玩啊，干嘛，啊，
嗯，
做一些年轻人会做的事情，这样，
嗯，
然后就会开始有点怀疑我自己。
嗯，你怀疑你自己什么呢？
就是这个年轻跟青春，就是到底就是他跟。就是跟年纪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我觉得我认识的有一些老师他差不多到中年，嗯，但是我觉得他很整个人就是散发那种就是青春年轻的味道，
嗯，
就是他很可以跟年轻人聊天，
嗯，
然后他很就是他完全知道他可能比我还青春，比我还年轻，
嗯，
他知道现在流行什么，然后知道怎么跟年轻人讲话，
嗯，
那种，
okay，
对啊。
所以你刚刚讲到一个我觉得还蛮认同的，就是嗯，即便我已经有点年纪了，即便我已经不是那个年轻的那个岁月了，可是我还是可以保有一个赤子之心，像年轻人一样，嗯，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我愿意去想要去了解一下年轻人到底在这个想什么，在做什么，在用什么样的东西在沟通，
嗯，
对，因为我家里面就有年轻人啊。
哦，这样。
对啊，但我觉得其实关键点倒不是说嗯，像你刚刚说的说好像一定要跟别人一样那才叫做青春啊，
嗯，
而是你到底你希望在你的这一段岁月里面这个比较可以去冒险，可以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可能做一些你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因为的确这是一个我觉得在年轻的岁月里面会比较有这个机会，好像觉得比较没有那种束缚，没有那种包袱，
哦，嗯，
对，但是重点应该是你有兴趣，你想要做些什么，而你走过了这个岁月之后你不会觉得你虚度了，
嗯，
你到目前为止会觉得自己虚度了吗？
别人可能觉得我虚度，啊，
别人不重要，哦，重要的是你自己觉得你虚度了吗？
我觉得我还好，
还好吗？
哎，对啊，
对啊，我觉得我常常听到，我这个年代的人啊，很多人都会说，
嗯，
哎呀，早知道就怎么样啊，早知道，
哦，对对对，
就有很多的遗憾，
对对对，
对，我觉得如果在 年轻的那段岁月，好，如果有一些事情你真的很想做，而那个其实也不会说哎呀真的就是面临到什么生死关头那么严重，嗯，就大不了可能很糗啦或什么，我觉得就做做看嘛，
哦，
对，因为，啊，大不了就被人家笑笑啊，这个其实有时候它反而是一个在你回忆的时候觉得哎，好像我做过这样的事情，
嗯，
对，所以我其实我必须说我也觉得我的青春还蛮平淡的，我也不是那种会跟人家那种哇就去做很多冒险的事情。
Kevin哥是那种比较内向的人吗？
嗯，小时候其实是，哎，我没有讲过吗？其实我小时候，走在路上，那个以前我们都要排队回家嘛，
是那个路队吗？
对对对对，回家的路上，前面看到一个长发飘逸的那个年轻女生，迎面走过来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低着头不敢看她，就撞到电线杆，所以你可以想象。那就是我的青春呢，啊。
哦，
对，我也是一个相对起来可能是比较害羞一点，比较不敢去做那种冒险的事情。
嗯，
但是我其实也有热血的时候，哎，啊，特别是那个谈恋爱，好，那个初恋的时候，
哦，
哇，
哦，
回想起来都觉得说，为了那个初恋，我真的就可以抛弃所有的东西，啊，就是功课也不管了，然后这个女朋友在台中，我还就从台北就这样子跑下去，所以为了爱情，为了友情啊，为了也有当然也有为了升学啦，那时候我还记得真的就是为了要考上这个自己的第一志愿，哇，多么的努力，没日没夜的这个念书。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现在要我去做，我都好像觉得嗯好像没有那种动力了。
嗯，
可是那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青春的记忆
啊。哦，原来那我在想，我现在觉得感受不到青春 maybe 是因为我还年轻。
对，其实你是还年轻，
啊，就是，对啊，因为正处于可能我觉得可能如应该说正处于那个青春的那个年纪，可能就没有什么青春的感觉。
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张清芳有一首歌，
嘿，老师你常常看，
我还年轻心情还不定
哦，
对，我觉得年轻可能有一个特征，就是你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
哦，
对，所以高低起伏不定，所以你有时候很嗨，你就想去做一些嗨的事情，
嗯，
但你有很 low 的时候，
嗯，
好，那你不太会去处理，那有可能你也会因为那个 low 的情绪去做了一些，
嗯，
可能当时算是蛮疯狂的事情，哦，对不对？
对，
啊，但我觉得这就是青春的一种特征，啊，
嗯，老师你会觉得说青春里面要包含一点那个热血的成分在？
嗯，当然它不是 always 是很热血，但是的确我觉得就是那个那种冲劲冲动，哦，甚至跟人家冲突，
哦，
对，你可以发现我刚刚说的每一个这种描述它里面都有什么，都有你说的那种
情绪激昂，
情绪 energy 在里面，
哦，
对，那有可能那个是一个正向的，也有可能是一个负向的，但是在年轻因为你还不够成熟嘛，
嗯，
所以你就不太会去好好的去管理它，去处理它，嗯，所以就可能暴冲，那暴冲好的话就是热情，啊，
哦，对啊，
不好的话就是冲动，啊，对，所以这个一体的两面哦，但也好像只有在青春年轻岁月里面特别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
所以回想起来我不知道，也许我会觉得啊，当时怎么自己这么笨这么天真，哦，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青春的特征，
嗯，对，可能只有那个年轻跟属于那个青春的时候才会干这种事情，
嗯，但我觉得回不到过去的那个岁月那个年纪了，
嗯，
可是我觉得保有这种青春这种赤子之心其实有时候还蛮好的，
嗯
嗯，
就是我觉得好像人如果没有这种就是觉得生活要有对生活保有热情或是就是要保持这种学习的态度，你就可能即便你二三十岁你都可能已经就是往那种老化迈进，嗯，
对，没错，所以真的有时候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啊，我们只能做的事情不是回到青春吗？ 我们做的事情是延缓老化嘛，对不对？延缓老化。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还有什么事情是必须在还没老化之前做的，就赶快去做吧。比如说很多人就是想去冲冲浪啦，想去潜潜水啦，你如果真的是老化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去做这种生命危险的事情？对，但是如果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你觉得还没做你很想做你不做会遗憾的事情，那就赶快把握住你还可以做的时间点。我觉得对青春对你年轻的岁月也是如此啊。所以不用去羡慕别人做一些其实你一点都不羡慕的事情，就是你并不会觉得你想做那样的事情嘛。
对啊，
但是如果是你也觉得那样蛮好的，那样我也很想试试看，那就去做做看啊。
我就是抱持着想说我如果之后有想再说，
有想再说，
对，
不要后悔就好。
对啊，后悔的时候就会开始努力了，这样要后悔的时候就开始努力了。
对，那我觉得其实对我的一个提醒啦，反倒是说可以多跟你们这个年轻的世代，就是从你们身上我会发现有一些东西的确我好像不会不懂，比如说可能像你们现在在使用这样的一些3C的产品，其实对我来讲我没有说明书我不知道怎么去操作可是对我的小孩来讲他根本不需要说明书，他就
大概弄一弄，
对对对对对，就弄弄弄弄弄就会了好羡慕啊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年轻的世代上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学的。那所以重点是我要有这样的一个赤子之心，就是对于我觉得我想要的我不会的，其实我可以抱持一个去学习的这种态度。那我相信我虽然回不到那个青春，可是我也拥有青春的特质。
老师看起来整个人就蛮青春，
谢谢你。好啊，今天我想在这个主题上面希望不只是鼓励我们15到30岁，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比较属于青春年轻的一个岁月，因为30岁之后你会发现你可能就被工作被家庭可能就很多东西的，对，你就不能比较自由自在的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提醒我觉得是对我自己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我们虽然我们不可能回到青春岁月，但是其实把握住我们生理上还没有老化到我们都不能做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去拥有这样的一个青春的特质，青春的热情，那就不会遗憾嘛。
是，
谢谢 Kevin 老师和严春的分享。我先来名词解释一下什么是夜冲跟夜唱。夜冲就是呢，可能半夜或是深夜骑着机车摩托车冲到某个地方去玩，或是上阿里山看日出之类的，就叫做夜冲。然后夜唱就是去唱 KTV 唱一个半夜场或是唱通宵这样子。我在念书的时候第一年有试过夜唱，真的一次就够了还有就是有去户外看烟火倒数跨年，哦，那个人潮真的也是看一次就够了，其他时候就是在网络上面看画面就够了。我个人是还蛮喜欢 Kevin 老师的一段话，就是当严寸提起爸爸问他怎么都没有做一些年轻人会做的事情，那段 Kevin 老师问说，别人怎么说不重要，重点是你自己，你有觉得你虚度光阴了吗？我觉得在年轻青春的时候可能自我认识还不太够吧，真的很容易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想自己，而且那个声音会大到有时候听不太到自己心里的声音。年少轻狂无忧无虑的回忆可能很美，但对生活抱有热情保持学习的态度，其实呢会比我们现在几岁青春还回不回得去更重要。他们下一周还会继续的聊相关的话题，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为你点播一首中信飞跃的《全面成长少年心》。
别再向过去吵吵闹闹，把遗忘的脾气往后跑，不要像从前为情发光，吃不下睡不着好彷徨。
微薄的爱情求助过后答案，无助的信心盼能真假，起伏的继续盼能抚平，拉开你心灵让出去一处。
因为耶稣也曾年少过，他至少年轻容易犯错，若我们能够对罪说不，逞强的心就不被拦住。
因为耶稣也曾年少过，他至少年轻有错多多，若我们愿意完全交托，就能在爱中一起成长。
去吵吵闹闹，把遗忘的脾气往后抛，不要像从前为情发狂，吃不下睡不着好彷徨。
微薄的爱心求助扩大，无助的信心它能增加，起伏的情绪它能抚平，打开你心灵让主居住。
也曾年少过，他至少年轻容易犯错，若我们能够对罪说不，成长的心就不被拦住。因为耶稣也曾年少过，他至少年轻有错多多，若我们愿意完全交托，就能在爱中一起成长。少年心容易犯错，若我们能够对罪说不，成长的心就不被拦住。因为耶稣也曾年少过，他至少年心有错多多，若我们愿意完全交托，就能在爱中一起成长。
回到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雨恩。刚为你点播的是中信飞跃的《全面成长少年心》，这首歌也是雨恩少年团契会唱的诗歌，真的是好青春呐、啊！接下来的点播可能要稍微小小的转换一下心情，是哥哥跟天天妹主持的《爱情哇哇哇》，今天要跟大家用轻松漫谈的方式来聊聊。追思礼拜的美丽与哀愁，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老公，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的爸爸过世嘛。我们去参加他爸爸的追思礼拜，因为他爸爸过世真的好突然哦。
是的，
超快的，
就是好像只有光是送急诊之后好像没有几天嘛，三四天就离开了。
而且他爸爸平常身体是很健康的，去爬山啊，也很重视他自己的饮食，这样。
是是是，
所以这么快的离世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措手不及，
而且还是最近最流行的新冠肺炎。
对
对，就想起了在上上个月自己的母亲也得了新冠肺炎， 那实在是老人家的得新冠肺炎实在是会让人家很担心啊。
而且我觉得老人家因为本身身体机能就比较衰弱，
是，
所以一旦染疫了之后看似已经病好了，但你不知道是不是落下什么病根。
因为去参加好友父亲的追思礼拜嘛，那所以呢最近就很紧张，常常打电话给妈妈说你最近有没有状况。所以我妈妈就说你是要诅咒我发烧，我没有发烧啦。我说不是，是因为呢现在太多人有所谓的新冠后遗症，那他常常在不经意的时候呢就突然爆发。所以呢我就是赶快就提醒妈妈，就是如果任何身体的不舒服一定要第一个时间赶快跟我联系，因为老人家的抵抗力真的不像我们的年轻人一样。而且呢我妈妈也是七十几岁了，甚至比我们去追思礼拜的朋友的父亲年纪还大。
我觉得年轻人也要很注意耶，
对对对，
因为我也有听到就是说有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已经罹患癌症了，但是打了疫苗之后然后就发现自己有罹患癌症，就也有不少人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疫情真的是带来很多的巨变，人生中的巨变。那刚才提到说参加好朋友爸爸的追思礼拜，然后我朋友就说他从他爸生病啊，然后到病发，然后到过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体会到了几件事情，比如说老人家每年的健康检查真的很重要啊。我爸妈有时候都有一搭没一搭，
老人家都是说好好好好，结果他们没有去。
我觉得他们是很害怕说没有检查都还好，
检
查之后呢
就惨了，
就晚上都睡不着。
像我妈妈就是这样，她就是不检查都反正没事就没事，最好就是眼睛闭着，现在看起来很健康，那这样就好了。
对，然后我朋友说他体会到的第二件事情是新冠染疫之后如果有任何不适的症状都要很谨慎，不要放任长辈去诊所随意拿药。那第三件事情他体会到的就是家族呢应该要是时候的讨论每一个人在病危时候自己的想法，还有过世以后期待的处理方式。
是，对，这也是应该来说这也是华人是比较避讳去讲的部分。
要不然你就这样撒手人寰，然后留下来的子孙大家就开始吵吵闹闹，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这样
我觉得蛮奇怪的，就是我们都不想死没错，但是都知道自己会死。
对，
但是自己知道会死之后又不想去决定说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死后不管我们丧礼还是其他部分我们怎么安排，这往往造成后面的子孙因为没有依据，所以造成儿女之间的争执纷争。但是事实上这些事情都可以避免了，如果我们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对死亡，我们把这个死亡的一个过程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了，所以我们就去安排。什么叫安排？就去交代，甚至用很多书面上的记录，还是用比较正式性的用法律上的文件去法院公证，或是去那个代书事务所，他们也可以做这样子关于当人离开之后的一个财产分配，他们也可以做这样的见证人如果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事先做这样的准备，我相信很多时候人固然是离开了，但是我们留下来的可能是更多是一种对亲人的怀念，就不是这种争执，人躺在你前面，
啊，
结果后面子孙在那边大战。
对，
当然这大战部分就又是之前有提过的，就是钱
又是照妖镜出现了，
对，
或者说试金石，
就是，到底兄弟姊妹的感情是否如金一样如同磐石一样，这就马上知道了。
立刻见真章，
没有错。所以例如我的妈妈她只说了我都已经死了我还能决定什么，这就是属于逃避型的。
对，因为他如果不决定的话那就是你们家三个小孩要决定，那要是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的话
那
就
很麻烦，那就糟糕了。对，
然后如果旁边有其他叔叔阿姨一起参加进来
讨论的话，就是大混战了，就是 整个就是吵闹闹，不知道你要听谁的。当然我觉得自己的母亲这样回答也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他所说的就死了，我能决定什么，那 你们就决定什么。但是重点是这里面其中有相当的无奈啊。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活着的人能为我们死去的亲人用他最喜欢的方式为他送别啊。 而不是说哦，因为我死了我很无奈，所以你们用什么方式我也管不到。我觉得是一种消极的一些看法。那当然对我父亲来说，他就讲很清楚，
他好积极 哦，
他就说他最近就说哦，我在看呢，我以后要躺在哪里，灵骨塔要放哪里哦。之后因为上个月哦，这样死哥哥的阿嬷正好离开了哦，他就去哦，在台南的某某地方哦，一个乡间的灵骨塔去安放。结果呢，我就问我自己父亲说：“那你要不要放在这个地方？”他说：“不要，我不要放在这里。”哦，你阿嬷很吵啊，我不要死之后啊，我还要让他碎念啊，我连放在对角线我都不要。所以，相对于这一个问题，关于死后或者啊，例如什么的交代，我父亲跟母亲他们两个人的做法就南辕北辙哦。一个就积极的，他要去找他未来可能会放在哪一个地方，或者是未来哦，金钱的使用如何给子孙部分，他就很坦然的哦，就交代我们该怎么做，甚至就是用书面的方式解决。那同样的，在我母亲这一部分，他就比较消极，就觉得说啊，反正你们就反正人死了也没怎样，你们就是把我弄一弄就好了。
嗯，
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啦。
那老公，你有想过自己死后要怎么处理吗？
说实在的，我真的也还没想到。那我只是想说，这就是人死了，就是再怎么样，一定最后都是要就去火化。我是觉得圣经有一句话，就是死后归于尘土嘛。因为我们人起来生来就是因着尘土而来，那因为上帝吃了一口气，所以我们有灵。那同样，我们死后灵就是被上帝接走了，我们就变成尘土。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它就归于土地。那归于在哪里的土地，我觉得因为我已经没意识了，所以如果是自己的骨灰还能对植物有所益处，就是生殖能生物肥，那我觉得很棒啊。那就放这一个花圃了，滋养大自然。最流行的环保葬叫树葬，我是蛮向往的。因为我觉得啊，即使一般人所说人死留名，暴死留皮，我不用留啦，归于尘土之后，慢慢的这一切都会过去啦。
我也很同意耶，我自己也是很向往树葬或者是花葬之类的。
而且最重要，现在还要补助耶，他会省一笔钱、啊、
是在台湾。
对，那在台湾。对，这各县市，请如果要知道这讯息，请到各县市政府殡葬处，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资讯。
那我们两个一起去参加朋友爸爸的追思礼拜，你有什么感触吗？像我自己的话，因为我参加过不同宗教的告别式嘛，我真的还是非常喜欢基督教的。我觉得不单是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啦，我觉得主要是我很欣赏基督教的仪式跟它的布置，就是非常的简洁，然后很典雅。仪式的过程呢，也是专注在对于死者的这个追念，彼此一起在上帝面前唱诗歌，然后敬拜，然后带着上帝的爱跟祝福、平安跟喜乐，还有对于现在跟未来的一个盼望。所以在那个追思礼拜的当中，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哦，这样。那当然也会去思考说啊，那面对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还健在，应该要更多的爱他们啊，然后是不是要赶快先录一些影片这样以后在他们的告别式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出来，这样子就会有一些这个想法。
因为上个月才刚自己的祖母才离开，他是用最传统的一个仪式。那史哥哥特别呢跟线上的朋友提醒，等一下分享并不是说其他宗教如何，就是说有所谓的好与不好。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宗教仪式它都有它的一个意义在。那我是觉得在上个月自己参加祖母的一个丧礼，当然是很肃穆的有请一些法师啦、道士啦、还是一些和尚尼姑来诵经。在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是，那我们子孙对于这长辈，因为主角是离开的长辈，那我们的心声是什么？
对，
我们如何去诠释我们对他的想念？我觉得这部分似乎是在一般的我们东方的信仰上面是很少看到的。
你说那个传统民间的
对对对对对
这种 告别式，
是的，因为
很少、欸、
因为在讲话的时候都很有趣，都是旁边的那个好像主持人、哦、就是跟你讲礼仪师就跟你讲你要讲什么，爸爸妈妈、哦、反正 很奇怪，贵啦，当然我觉得也是一种庄严的一个方式，但是
对
它缺乏一种感觉，你真的想跟你的母亲或是你的阿嬷讲什么，好像我们没有办法自由的去分享心中最大的感触，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那事实上因为过世的亲人就已经离开我们了，他的遗体在我们前面，我们不趁这个时候在可以看到他最后的容貌的时候用我们心里最想跟他讲的话去分享出来的话，当他进入火化场一烧了什么都没有了，连你自己原本可以近在眼前的亲人，他虽然现在不动了，但是他烧完之后就是整个形象都不见了，他就成为你脑中的一个回忆时，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是很可惜，就是在上个月祖母的丧礼当中，我并没有看到我们亲人之间彼此对阿嬷真诚的分享对他的感谢，而相对的我在朋友的这个基督教的一个丧礼当中，他当然是非常庄重，最重要的是他的主角是放在对他父亲的想念。其实我最感动的是三位孩子分别分享对父亲的感谢之词，分享父亲之前在小时候是如何对待他们，他们要感谢父亲在哪一个地方是教导他们，
然后爸爸的优点啊，爸爸的特质啊，
是
爸爸传承给他们的这个优点是什么，他们欣赏爸爸哪里，就让人听了很感动。
对，因为我们会从每一位孩子的分享当中，我们会去想象这位父亲在他们小时候是什么带领他们，是可以让人家是有一个身历其境的感受，而这样子也可以让这些亲朋好友可以知道，哦，原来我们所认识的这位长者他虽然离开了，但是他曾经在这人生的过程当中他做了什么，而这些东西是到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我们还在世的孩子们对他最大的感谢。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可以去分享对自己家人的爱，诉说我们自己的感情。
我觉得当诉说出来的时候不只是自己心得到安慰，我觉得好像整个那个在追思礼拜现场的每一个人好像都一起经历了这个安慰，
是的，
一起经历了这份爱，那个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当然我觉得如果是能够在这个离世的人他生前我们就可以彼此传达这份爱，我觉得当然是最好的。
是，
就像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赶去参加朋友爸爸的追思礼拜的前一个晚上，因为他是在外县市举办嘛，
是，
所以我们就前天晚上我们就先赶到跟朋友先聊了一下天，他隔天就要参加爸爸的追思嘛，所以他心中其实感触良多。
是的，是的。
那我们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啊，爸爸过世的很突然啊，而且他爸爸过世的那一天也很特别，是情人节。然后朋友就说这个节日超适合他老爸的，因为他爸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是、
风流倜傥，一生追求爱情。朋友就说光是老婆就娶过三个，女朋友也蛮多的、那朋友的妈妈是爸爸的第一个太太。聊到这些部分的时候，就是爸爸有他的优点，但是爸爸也有他的弱点。说到这些弱点的时候呢，朋友也是有一点淡淡的无奈这样子，
是，
就是也曾经是他心中的痛，但是这些痛并没有成为他不爱爸爸了，或者是痛恨他的父亲，或者埋怨他的父亲，当然曾经有埋怨，
是，
但是当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曾经的这个让他生气的愤怒的、或者心中的这个怨恨都让他因着上帝的爱都决定把他放下来这样子。
对，
所以他们在追思礼拜上讲到爸爸对爸爸的追念都是讲到爸爸非常好的地方这样。
是，天天妹有特别提到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也蛮重要，就是说我们不仅是在丧礼部分我们对父亲的感谢，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我们长辈在现在跟我们相处的时候，就也就是说他们在离开之前我们是如何 去面对他们。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多时候我们在新闻上媒体上都会看到的，不管是最近有爱晨的事啦，还是雨天的女儿的事啦，他们都提到了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在生前我们有多思念他，但是为什么人的生命是这么的脆弱，我们都还来不及说再见，他们就这样的离开。我是觉得，所以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在每一个人在这神世间的时候，我们要尽量把握我们能说爱的时候。这部分可能是在对这一件事情之中我最大的感想。虽然我们觉得说在这丧礼里面真的是很感动，但是在这当中我们也透露出一点就是朋友心中的很淡，应该也说不是很淡，说很浓的一种惆怅。惆怅就是平时父亲事实上虽然离得也不远，也应该算近，但是呢跟他聊天的时间却是很少，可以跟他碰面的机会也是很低。就这样子一个小小的病症就让他离开的时候，就会开始思考，怎么之前这么少去聊天，怎么这么少不把我们心中的感觉诉说出来。事实上在这场的丧礼当中，最悲伤的不是因为我们对父亲的感谢词，而是因着我们在之前彼此都还健在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我们的长辈在他生前更多的感谢。
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叫做拜托了冰箱，还蛮有名的。那其中有一集的特别来宾呢是蔡康永，这个当中就看到蔡康永呢不太会分辨这个食物有没有过期，因为几乎所有从蔡康永的冰箱里面拿出来的90%以上都过期了，而且都过期的很可怕，有的食物都发霉了。主持人就问蔡康永说，好吧，你从这个事情当中你可以上升到什么哲学吗？因为蔡康永这个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作家嘛，
是，
而且口才非常好。结果蔡康永就讲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你看哦，这个每个东西食物上面的包装都会写上保存期限，但是你要知道很多时候关系是不会为你打上保存期限的，所以爱要及时。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关系中没有人会给你打上保存期限，
是，
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其实我那个朋友在他爸爸还没有离世之前，他已经也很尽力的想要跟他爸爸拉近那个关系，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爱表达出来。
是的，
但是他的那种无奈就是说，当对方没有接收到，或者是说对方接收到了但是他没有回应的时候，那个其实很难受的。
是，
所以我就会想到这个有在做那个安宁病房，然后在做这个安宁关怀的这些医护人员或者是说传道人啊牧师，他们就一直在提倡在亲密关系当中要常常做一个事情叫做四道人生。那是哪四道呢？就是道谢、
道
爱、
道
歉跟道别，就这个四道人生。是在生前的时候两个人最好都是一个健康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要常常做这四件事情，
是
才不会留下遗憾。
当然这也不是指说一定人快要离开的时候要四道，
对对对对，是要健康的时候好不好？
是
健康的时候就要常常做。
就是 这句话就是说四道，很多很多听众线上的朋友也会认为说，好像就是很多在人快离开的时候 才听到这个世道。那应该来说说世道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很需要的，尤其是亲密关系之中，不管是夫妻间啊还是跟孩子之间，那这个世道人生需要成为我们这个生活彼此之间的习惯，彼此之间我们要充满感激，我们在言语当中是富有爱的，充满了赞美。当然我们在与彼此中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适时度的也要表达我们的歉意那当然呢，如果对于就是已经要离开的长辈的部分，当然我们就有最后一道就是道别的部分，让彼此之间没有遗憾。这一些的习惯除了道别之外，其他的道谢、道爱跟道歉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先做了。
真的，像我在跟朋友聊的时候，我觉得他心中最大遗憾就是他一直没有等到爸爸的一个道歉，这样
歉、
嗯、就爸爸曾经做了一些事情是带给他们三个孩子包括他的妈妈有很多的心中的创伤。那当然后来他们都长大了，然后他们也各自婚嫁，也因着基督信仰的缘故，他们也获得了很多的爱跟医治，但是那个从父亲来的还是不一样的，
嗯哼，
所以那其实就是心中的一个遗憾，这样
是。
那可是当爸爸已经过世了，或者说爸爸可能还健在，也就是所谓的带给你伤痛的人他还健在、
嗯、
可是他又无法道歉，
是
他的无法道歉可能是来自于他的软弱或他的逃避，或者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有错，所以他也不会觉得他要来向你真诚的道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面对这个饶恕的功课。
是，
然后我就会想到我们俩在结婚的时候，我们结婚典礼上，老公你在谢庆恩这个环节啊、
嗯、哼，
你就对爸爸妈妈说了感谢的话嘛、
嗯、哼，
那这个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你就在这个谢庆恩的环节呢，在大家的面前，因为那时候来观礼的人蛮多的，然后你就对公公说，就是你爸，然后就说，就是你讲完了很多感谢的话之后，然后就说、
嗯、
爸爸我饶恕你了、
嗯、
哇，你讲那句话的时候我哭得最凶、
嗯、
我觉得我好感动哦，然后也觉得你很勇敢，因为这种话讲出来我觉得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应该会觉得很大逆不道吧，爸爸我饶恕你了而且在公开的场合
我们看过很多的就是结婚的仪式还有典礼，那当然呢在我们最熟悉的基督信仰里面它有一个仪式叫谢庆恩，也就是感谢父母亲在我们成长历程当中所给我们的帮助。那说为什么会跟最后跟父亲讲说我饶恕你了，事实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神来一笔，这我只能说、哦、这太神奇了。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人生世道的道歉，实际上很多时候到底我们得罪谁我们事实上不知道、欸、就像朋友的父亲快离开，那朋友在等待他父亲的道歉，坦白说很多时候的道歉是对方都不知道他做错什么，但是在基督信仰里面却有一个东西，虽然对方不道歉但是你受伤害，但是你可以用一种力量，就是借了上帝的力量。用什么力量？不是只是祈祷而已，而是你就向对方说我饶恕你了。因为在圣经里面耶稣所教导的祷告当中，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你的债，很多时候一般人都会想他没有向我道歉我不会饶恕他，但是在基督信仰里面却有逆着方式。什么叫逆的方式？对方不用道歉，但是你心中的伤会因着上帝被医治。当我们讲出我饶恕你的时候，那一种从天上而来的力量，它就会释放你心中的伤害。所以那时候在结婚礼拜上我讲了这句话，我饶恕你了。事实上我会想说、啊、我大逆不道吗？也没有，我根本没有想这个问题，我只是突然想到我要在上帝的面前来跟所有人说，我跟我父亲之间你过去所让我受的伤害今天一笔勾销，我已经要往前走了，我已经不受你以前伤害我的任何影响。
真的，
当然我们或许不是，可能线上的朋友们不是基督徒，但是饶恕这个课业不是只说对方要对我道歉，而是你甚至可以你心中就对他还有气，但是你仍然可以用意志，就是我要向大家说我饶恕他了。在这个时候当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神的怜悯不管你是不是信耶稣，因为这是圣经的道理，不管你是不是信耶稣，这个道理绝对都通。当我们直接讲我饶恕你了，在天上就有一股力量会释放你那所伤害所承受的一些心理的痛苦都会因此被释放。这部分我是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当我说完之后 整个好像身心灵全部那种纠结好像一下子就如同那种绑得很紧的绳结一下子就挣开了，整个心情完全豁然开朗，这真是蛮神奇的。
真的，当你一讲那句话的时候，爸爸我饶恕你了之后，我都觉得有种力量，就真的觉得很奇妙就是在我们结婚礼拜上的那个现场有股力量，
是的，
得到很大的释放跟医治。那我们有请两对伴郎伴娘嘛，那我的伴娘就是我的国中同学，那我们结婚结束之后呢，他就说谢清恩那时候是怎样哭成一团因为然后他们就一直递卫生纸给我嘛，然后他们也感动的在那边哭，然后因为我们是面对着宾客，然后他就说很多人在默默的拭泪这样。不见得说我们心里面真的已经过去了，可是当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心或者说我们的嘴巴上面我们把它宣告出来，其实我们就是交托给上帝，让上帝来帮助我们。
是，当然呢，就是有些人是说我真的还我还很不想讲，我说我事实上就是还很痛恨那个伤害我的人，那又要逼我说我饶恕你了，这样对吗？事实上这也不是的，也就是说等到我们真的心里准备好了我们再来讲，而不是因为听别人讲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强迫自己哦，就说我饶恕你了，也不需要哦，因为我们觉得每一次的伤害它都有它的医治的甜蜜点，并不是每一个人是一样的。对死哥来说或许是那一个结婚的时刻，就是我正好好像那一个时间到了，那你说是为什么时间到了你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是他就讲出来了，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样子。
真的，
这它不是一个公式哦，它或许就是一个感觉，但是这可以说明什么，就是当我们愿意公开说出来说我愿意饶恕你了，这句话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这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好哦，这就是今天的分享，今天聊到了追思礼拜，聊到了四道人生，聊到了饶恕这个话题。那当然说到这边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在想，诶，到底史哥哥跟爸爸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会要走这一条饶恕爸爸的路。在下一集节目呢，就请史哥哥更多的来跟我们分享好吗？史哥
啊，来这边啊，当然要分享啊，不分享不行啊不分享无法下线啊
那就邀请听众朋友继续的来收听，我是天天妹，
诶，我是史哥哥了，
我们下集节目再会了，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把握能说爱的机会，因为关系是不会为你打上保存期限的，爱要及时。可能这个主题乍看之下不是太有趣，但因为它很重要，宇恩也希望能够引起正在收听的你一点点的兴趣跟反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你把握能说爱的机会，对所爱的人表达，送给你这首天韵的《永恒的答问》，拜拜。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无效的生命永存在。